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4月26号，中国诗人汪国真去世，享年59岁。汪国真的离世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其所属年代诗歌价值及大众影响的讨论。成名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汪国真，其创作风格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主题积极向上，语言通俗易懂，诗句中充满人生哲理，让当时的年轻人获得了生活的感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心灵捕手。但是也有人批评公众对汪国真过度赞美，是文化贫瘠和审美扭曲的结果。在很多认为汪国真诗歌是一代人集体青春记忆的人中，为什么汪国真的词是标志着一个理想时代的结束呢？在批评者那里，为何汪诗没有文学价值，甚至是语言的灾难？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时代，公众是否还需要汪国真的诗歌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在演播室内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奎德再次欢迎你。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是。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陈杰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汪国真先生呢，其实呢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很长时间了啊。但他这一次的辞世呢，引发了很多网民的这个悼念潮。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悼念汪国真的人当中呢，70后的这批人呢是比较显眼的一个群体。那么很多70后的人呢，认为说汪国真的诗歌中呢有他们早已逝去的这个青春，所以他们特别的缅怀。您是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呢？
我确实也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个，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是读着汪国真的诗歌走过来的，应该说自己的心灵的经历，这种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前途、对于理想的一些理解，都受汪国真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当他的这个过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还是感到这个非常的惋惜，因此呢，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汪国真的这个过世。
陈奎德先生，我们知道呢，一位名人的去世呢，通常会很多新闻会见诸报端，这个不奇怪啊。但是呢，我们这次看到呢，舆论呢对汪国真先生的这个诗歌还有这个他的价值呢，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您觉得为什么大众对汪国真的争论会这么的激烈呢？
我想这个汪国真现象，与其他说是一个文学现象，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个社会心理现象。大家，我们不要忘记，汪国真先生真正出名的时代是在90年代。90年代是什么年代呢？就是说，中国一个重大的事件，1989年的事件发生过后，其他的诗歌基本上都退出了市场。也就是说，在80年代比较红的，我相信在80年代，汪先生的诗歌也会占有一席之地，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但是80年代，大家知道更红的是所谓的朦胧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在1989年以后，这些过去的一些批判性的诗歌，或者说带有某种强烈的抗议性的诗歌，或者说其他等等等等，基本上就消失了，或者说在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容存在了。因此，汪国真先生的诗歌出现了，我想他也满足了一个某种精神真空状态。当时青年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养料，没有这个心灵的养料，你不管是说它是心灵鸡汤也好，还是说它是什么东西也好，但是没有东西吃，喝点心灵鸡汤也不错。所以有些很多青年人受了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不奇怪的。虽然恐怕我因为我年纪大一点，恐怕我们不在之内，我是89年离开的，所以我对80年代的当时的诗歌界啊，或者当时人的文化界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各种评论，因为我对汪国真先生的诗歌确实不大熟，后来才补看了一些。他当时在80年代那些所谓的文化热啊这些，他都不参与的，他也不读什么所谓的尼采呀，不读什么黑格尔啊，不读什么维特根斯坦这些西方的哲学家或诗人啊这些，他不是太读的，或者说他不有意的或者是避开了这样一些比较有某种政治性的话题的那些讨论。因此他的诗歌在现在的语言来说叫做所谓正能量，正能量吧。但正能量这个东西要看对哪些人呢，说是人 人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恐怕对某些青年时代的有些人刚刚想象蓬勃向上，而且需要一些精神养料时，如果没有其他精神养料的时候，汪先生是替补了。这个就是他是有他的某种时代的意义。但是不是在诗歌界的历史上，因为大家我也注意到了很多评论也指出，在他不大受到正所谓的中国的比较多的诗歌界的认可和认同，也说明了一个他在他的诗歌恐怕是带有某种青春气的，或者带有某种就是在高中大学初年的年轻人中间比较有影响的，恐怕在真正的文学界中间恐怕会有一些分歧的看法。
我也想请教陈杰先生啊，因为我也是来看了一下汪国真，这从头再来看一下汪国真写的一些诗之后呢，突然觉得说，哎，自己当时在青春的时候还怎么这么喜欢这些这个非常浪漫、非常朦胧、非常这种青惨绿少年感觉的一个诗句啊。那但是呢，除了在看当年呢，除了我在看这些很浪漫的诗之外，因为我在台湾成长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这种所谓台湾的异议的诗人啊、异议分子的诗人，或者是这种政治抗争或是批判性的诗人，像杨逵等人啊，所以说这些人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坛上有不同的地位。那我想请教您，就是现在在中国，现在我们看汪国真先逝世之后，他所受到的批评，很多来自文坛的批评或社会上学家的批评，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缺乏了在社会关注、在社会批判、在反思整个这个国家现象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批判精神，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导致他受到批评，说他这个是精神的贫瘠呢？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也关注到这一次啊，包括前几年对于汪国真诗歌的一种反思性的批判，和这一次呢对于汪国真诗歌内容境界意境的一些这个不同的争议。那么我觉得呢，可能跟政治上还是关系不太近，就是说可能并不是有很严密的一个关系，导致呢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汪国真的诗歌就是说所谓的认为他这个语言过于粗浅，过于平淡，没有深意，没有诗歌的这种意境，所以呢就觉得他这个呢并不是称得为这个非常好的诗歌。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诗歌艺术本身来看呢，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要尊重这些批评的意见，但问题是我可能不赞同那种批评的意见。你比如说中国最近两年流行一种所谓的梨花体的诗歌，那就是直白的那种吹捧这个政治的一种这个献媚的诗歌。像这样的诗歌，那些诗人甚至都能够当选一个作协的副主席之类的人，我想这个相对于梨花体来说，汪国真的诗歌已经非常优秀了。其实回到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看，汪国真的诗歌之所以流行，至少就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读者来看，我觉得他至少有几个特点。第一点是他这种语言的平素，这种淳朴；第二呢是境界的这种追求纯真、追求理想、追求浪漫主义；第三来说呢就是不娇柔造作，就是真正的把人心灵里面那种迷惘能够去点拨拨云见日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刚才就像这位嘉宾教授所说的一样，其实汪国真诗歌流行的时候是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文学现象和政治化现象它必然有一种某种程度的联系。那么汪国真的诗歌实际上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它是有一种启蒙作用，因为那个时候包括我包括很多同时代的人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心灵上的迷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啊。就像这个罗大佑的诗歌，他那首歌所说的那种大陆很多人是变成了亚细亚的孤儿，是吧？这个黄色的皮肤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里边有白色的眼珠，黑色的眼珠里边有白色的恐惧。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歌曲的歌词，对于人的心灵的冲击非常大。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当时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来说，所以呢，汪国真的诗歌呢，能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让人们在这种密闭的社会环境当中，能够感觉到一丝这个清新的空气，所以它注定会流行起来。至于说文学本身的这种标准，我觉得纯粹站在一个文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像我们所说的100个读者里边心目当中有100个哈姆莱特，那么每个人心目当中汪国真的诗歌的价值不一样。我们尊重那些批评他的人，但是我也希望那些批判者能够去尊重这些喜欢汪国真诗歌的人。
好，谢谢陈先生。陈奎德先生，今天两个都是陈先生啊。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很多批评者认为说汪国真的这个诗句呢太通俗易懂，太通俗浅近浅显，而且呢甚至称它是语言的毒药。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回到唐朝呢，白居易的诗歌他力求的就是老妪能解，老妇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都能够听懂他的这个诗歌。所以你看他的卖炭翁，他的琵琶行，我们能说他的这个他是没有语言价值的吗？他是没有文学价值的吗？所以这个诗歌的语言通俗浅近，这是一个错的吗？
不是错。我想这个诗歌语言，有些人需要追求通俗，或者说他本身他的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这个人气质不同，他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同，这个无所谓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要允许各种各样的流诗歌存在。当然，话说回来，包括白居易的诗歌，他是追求平浅，但是他也是触及了当时社会心理的比较深层的东西，包括人们的感受，就是说他还是拨动了人们心中的某根弦，一定要拨动。我是不大喜欢那些诗歌理论或者是文艺理论，故作高深的用很多很微烂的一些词来讲诗歌。你首先要，你读了这首诗，你是不是心里某一点中被他触动了一下，你跳了一下？如果一点都没有，当然我可能是对通俗化诗歌可能不大容易触动或者怎么样。当然中国的古代的诗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谈到哪一点呢？就是说愤怒出诗人，或者是说我们即使是说包括灾难包括苦难，可能使诗歌它得到的深度更深一些，这个是恐怕也是常有。你看唐朝的这么多诗人，包括后来的很多很多诗人，真正的留下来的是真正的触及了当时社会苦难的，当时触及了人生的真实的感情的，而且是比较愤怒的，比较嘲讽式的，比较抗议式的感情的东西留得下来。你让乾隆皇帝写了这么多诗，应该说他格式也不见得不坏，但是基本上留不下来，他的是或者是比较光明的。汪国真的诗恐怕有一部分还是触及了当时青年的一些心灵，但是很大部分，就我看来的话，我很少读了，就是我最近发言前很少，我这是浮皮潦草的一点印象的话，就是说它还是比较属于通俗文化的一种吧，在一个年龄段的青年能够接受它，但是可能过了一段以后，他反思回去，有些青年就觉得，哎呀，好像稍微是比较浅近了一点，是不是对心灵触动的深度不够？还有就语言的问题，语言诗歌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它是创造语言的，就是说对语言的革新，诗歌有一种特殊的作用。这方面呢，恐怕王先生的贡献不是太大，这应该坦率的说。
我想请教奎德兄，你刚刚提到白居易，其实我们知道他的诗歌里面，他的诗里面也很多有提到自己当年怀才不遇啊，或者一些官场的这个一个比较破败的现象啊。那我就让联想到说，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社会环境是等于他一个诗歌的土壤。知道说其实像很多美国的这个诗歌的形式，或是这个音乐的形式，像这个摇滚乐，还有这个美国的说唱乐，这个 rap 也都在中国非常流行，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搞摇滚乐团，或是在街上跳个街舞啊什么的。但是他们的歌词好像跟美国的摇滚乐或是这个 rap 不一样。美国这边的可能是黑人，他们因为受到种族歧视，因此唱了一首歌来表达他们的愤怒。摇滚乐也可能是他们对这个下层的劳工阶层，他们对这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反思，对政治的一个反思。但是这样，就像您讲的，这样的愤怒，这样子的不满跟反思，好像在中国是不是看不到？是不是因为这个政治的土壤没办法来
应用？我想这个当然是和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关系了。大家知道，虽然中国的最著名的摇滚乐，大家最受欢迎的是崔健先生，崔健的摇滚乐，他是就是愤怒的呼声，他就是对自己心灵的，就是对社会的抗议，或者说对心灵的不满，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的不满的一种凝聚或诸此类的，他总是有这种声音。恐怕更能够打动人。当然我也不排除歌颂光明的声音也可能打动人，但是这个程度或者深度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我应该承认，就是说从诗歌历史上，从文学历史上来说，基本上是批判性的东西具有深度性更强一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律。
陈吉恩先生，你刚才您跟陈奎德先生都分别谈到了汪国真诗歌流行的这个社会大背景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北大的一个学者张一武教授呢，他这样来评价汪国真的诗歌，他说呢，汪国真的诗歌呢，对当时的青年呢，让他们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有益，让他们能够平稳的适应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个过渡。我想听听看您有没有从中受益呢，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他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其实就像我们这样这一代人，70年代甚至60年代末期的人，都是从中国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后来慢慢的成长成熟起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一种巨大的变革所带来的一种不适应。那么从不适应到适应，心灵上的这种落差，心灵上的这种适应啊，非常重要。那么在那个时候，汪国真的诗歌刚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光从文字上看这个汪国真诗歌啊，有没有什么高深的一些这个词汇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相似的一些词诗句。比如说这个海子啊，海子啊，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八个字，你说能有多么高深嘛？也是非常平实的语言，那么就得到那么多人的这种迷恋。你再比如说这个边志林，他有一句最著名的诗，他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啊，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那么像这样一个诗句，它并没有很这个跌宕起伏的一些。这个语言，但是他确实有一种境界。那么汪国真的诗歌同样如此，比如说他最著名的一句诗，他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注定风雨兼程。那么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对我非常非常的有震撼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有那么一首歌，我们觉得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奋斗，一定要去充满着理想和热情去做。那么既然选择了远方，我们愿意去面对一切磨难，一切苦难，面对一切的这种折磨，那么这种风雨的生活，我们心理上有准备。我觉得今天再回过头看，恰恰如此。我觉得我们真是这个像汪国真所说的一样，既然选择了远方，我们就会风雨兼程。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诗句，完全从心理上、从政治上、从社会学、从文学的层面，都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好，谢谢陈杰恩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河北的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牛先生您好，河北的牛先生。
你好。
请讲。
我中国这个诗啊，它这个中国诗现代诗啊，它实际上是中国古诗衰落以后，五四啊，就是民国五四以后，它全面出现了这种西方诗体做的这种，在中国那种中国题材那种诗，他们都已经抛弃的不多了。其实我也是个诗体，我也曾经写过那个那个书是那个第一次出去怀武那样的写过，比如我是那个大河滔滔，网纱卷浪，更取多少英豪，乱世别急见征缘，历代帝王熟梦，奔月狂击横亘中原，冲王去追敌汉。这样的诗词，我就说不成立了。总而言之吧，这个汪国真他那个诗很通俗，通俗跟你们刚才说到的白居易一样。但实际上呢，他这是不受欢迎的，是因为我们中国关于那个毛泽东啊，当时那个人都在纪念历史上的那些悲惨的那些事，所以对汪国真呢，他们就不太认可。不过我还是很喜欢。
好，谢谢河北的牛先生。牛先生好像这个电话连线效果不是很好，
听不太清楚。
对，
他说的他的诗是什么诗，我听不清楚。
他后面那一段他自己的诗，
对，
他就说这个整个现代诗是在五四之后受到西方的诗体的影响而慢慢的演变而来的。
这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不过就是说，这个现代诗的探索实际上还差不多还不到100年吧，100年的历史。所以我认为现代诗的过，所谓白话诗现代诗的过本身还在形塑的过程，还在成型的过程，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因为中国古代的诗，大家知道中国是个诗国，它的诗歌是相当完成型的，包括格律诗，包括唐诗宋词宋词什么元曲等等，它有一套专门的格式，就和汉语这个语言形式相匹配，结合的非常完美，而且成为一个人人能吟诵的，而且打动人心灵的，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精品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以这样一个标准来看，现代汉诗实际上还没有，在我看来哈，我这个可能比较夸张了一点，还没有成型。虽然有很多有贡献的人，也包括徐志摩先生，也包括光谷先生嘛，还包括朦胧诗的北岛啊，他们一批人，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探索者，在探索一个。但是诗歌，你既然叫诗，你必然要和这个语言形式有配搭，然后它有些比较基本的规律，否则你就是散文好了，你把分行写的散文好了。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探索诗歌的格局的过程，包括。好多诗人闻一多啊，这些都做过很多探索，都是很好探索。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比较有非常大的共识的。虽然诗歌是个性化很强的东西，但是还是就像过去中国的古诗，虽然是个性化很强，但是还是有它的基本的规律，而且引起了重大的文化上的反应和文化上的成果。这个东西在现代诗来说，我觉得还在过程中间。
好，我们现在节目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请北京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那主持人好，我刚才通过电视屏幕看里边王先生的诗，给我的感觉是，我用两句话来概括：天人素雅因丽质，不讲娇艳美人间。
好的，就这么定了。说了什么？谈两句。
好，北京的李先生，您的电话联系效果不是很好，我们现在请您下来高先生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您好。听了大家的点评都很精彩啊。我是91年竞选学生会主席，91年我在新疆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的干部，当时也朗诵了汪国真先生的诗歌啊。现在汪国真先生去世，我感觉这个很遗憾。我觉得他的诗歌风格呢是白描式的，而不是写意式的啊。这也是新诗歌的一种形式，一种风格，是吧？五读汪国真，小唱有声意，一生是白描，古今谁能拒。我觉得白描也是一种诗歌形式。还有啊，关于他的诗歌是不是给了正能量，我觉得正能量这个词是最近几年这个互联网上的用语，而不是汪国真那个年代就有的词儿。我觉得它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来写诗，就像朗费罗的《人生颂》啦，欧亨利的《最后一线树叶》啦，他的热爱生命，他的那个《风雨兼程》，竟然选择了远方，留给地平线的只能是背景，对于我们些70后，说实在的，还是挺怀念的。诗歌不一定具有那么多的政治含义，我们读过的诗很多，许多都是没有什么政治含义。
好的，您下来，高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把这个话题让陈杰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陈先生，30秒。
好的，好的。那个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啊，再次引发了这个社会公众对于汪国真和他诗歌现象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不管是赞同的、怀念的还是批评的意见也好，首先表明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言论上的这种放开和自由。另外来说，实际上让我们重新去反思文学和政治的一个关系问题。我觉得啊，汪国真去世提醒了我们，在中国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文学之所以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尤其是纯文学。
先生，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对不起，只能打断您的发言。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诗人汪国真逝世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恩先生，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专访魏京生，请他谈即将到来的64纪念日，欢迎您准时收看。
对，也欢迎大家到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安逸，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